安息主怀，回归天家。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认识福原姊妹，她曾经是在诗班里面的一个诗班员、献诗，参与在小组里面不同地方的服事。因为生病啊，所以上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进入了这个昏迷的状态。但是当我叫她的名字，我问她，我说你认识我吗？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很清楚地说出三个字，邓牧师。我就为他祷告，让他放下所有的一切的挂虑，持守对上帝的信心，对主的信心，主一定会赐给他平安。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给我们的能力和力量和盼望。就像我们刚才诗歌里所唱的最后一句是，进入死亡之后就是进入了永生。所以请大家也为仁德弟兄和他的孩子来祷告。安息礼拜会追思礼拜会在24号的下午举行。所以我们也感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面能够给这个家庭给予很多的帮助和关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是软弱的，但你的爱是完全的。是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够明白，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但是因着你的启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你已经爱我们，你爱我们，甚至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也经历死亡，也经历与天父上帝分离的苦痛。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明白我们所经过的一切，你深深明白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所经历的和将要经历的。求主赐给我们能力、信心、盼望、忍耐、等候，让我们知道，凡是仰望主的人、等候主的人，必不致羞愧。我们感谢主，你会擦干我们的眼泪，将来我们在天堂里面就没有任何的病痛，没有任何的痛苦，也没有任何的泪水。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你也赐给我们永生。这是主你自己的应许。我们把仁德弟兄和他的家人，特别他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给他们安慰，赐给他们话语，赐给他们主你自己的怜悯、恩典和力量，帮助他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能够时刻的仰望主、祷告主。因为主啊，你告诉我们说，凡是活着信你的人就永远不见死。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把仁德弟兄一家人就完全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自来扶持他们。感谢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中间经历困难和试炼的弟兄姊妹，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能够过每一天得胜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感谢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那在我和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呢，还有一个事情报告一下。我们在这个周六会有一个庆祝25周年的一个家庭同乐日的活动。现在教会里面还缺一些那个帐篷，就是如果你他画了一个这个你看不清楚啊，就是这个四面敞开的，有四根柱子，但是没有那种没有外面挡着的那些空的那些帐篷，如果你家有呢，可以借给教会用一下。那 结束之后你如果有你愿意拿出来借给教会用一下，可以跟无将弟兄联系。那这个活动是三堂联合的，所以呢我们请弟兄姊妹能够踊跃的参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认识我们自己的人，还可以认识其他堂会的不同的弟兄姊妹啊。现在你可以买这个票，那当天你如果你没买票，当天也可以去啊，当场就可以买这个票啊，一家人是2块钱啊。时间是从9:30到1:00开始，那九点半钟之前呢，还需要一些弟兄姊妹能够帮忙运送一些物料啊，一些装备啊什么的到这个 stadium 里去，所以呢7:30他们会在，所以帮忙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帮忙，7:30可以来到教会啊，在教会集合。然后呢，也是如果你愿意帮忙，你可以事先和无将弟兄打一个招呼啊，那就可以来一起来帮忙参与这个服事。好，无将弟兄都认识啊，站在后面。好，好的，感谢主。那在过去的大半年时间里面呢，我们的讲道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使命宣言。大家还记得我们的使命宣言吗？啊，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啊，使至成为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以爱和生活来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好，那我们在上半年这前一段时间，大部分的时间的分享呢，都是集中在这个第一部分，就是使至成为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那从上一个星期开始，我们就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部分，就是以爱和生活来引领各族各方的人来归向上帝。好，那以爱和生活，这就是我们在以后这一段时间呢所要分享的一个主要的主题了。那在上个主日，我们的小川姊妹就开了一个好头，她给我们的分享要彼此切实相爱，这是主赐给我们的新命令。那今天呢，我就继续和大家分享来行在爱中。那这个是我们以后这一段时间所分享的大概的主题。那在行在爱中之后呢，我们会分享爱在家中的一个系列，简单的啊，有分享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我们的在教会里面团契关系，因为教会也是神的家。那在生活方面呢，我们怎么样来活在不同的处境和环境当中。好，那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5:1-2。以前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以弗所书，那正好分享到4章的这个结尾。那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从4章呢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是主要教导我们应当在地上来生活，用保罗的话说就是行事为人啊，要与所蒙的恩是吧相称。好，那么在以弗所书4章呢，那保罗所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信主的人要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要让我们脱去旧人，并且能够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呢，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应当怎么样呢？那保罗在4章的后半部分当中就有一系列的教导，所以到了5章这里呢，保罗就有一个简单的小结，他用了一个词，就是所以。那所以这个词呢，就是我们知道是对前面所讲的很多的内容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保罗继续说，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在4章当中呢，我们看到保罗用了3个所以来告诉我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那第一个就是在4章的1节，所以我被主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但中文翻译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字是省略了。第二个就是在17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第三个呢，所以是在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等等。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如果你读到所以这个词的时候，你就要往回再看一看， 他讲的这个所以到底是指什么？这所以呢是指的一个结论，这个所以呢不是一个口头禅。那我以前呢，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可能将来也可能也会发生的，就是我讲到啊，或者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常常会用所以这个词。如果你们如果仔细听会听到我讲所以所以所以，那这个所以呢不一定讲的是个结论。我太太曾经常给我数过，你讲一次到讲多少所以，所以我希望以后不要再讲什么所以，除非特别重要的事情，特别是一个结论的时候才讲所以。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manager 一个经理，他经常会使用 must 这个词，他跟什么人都讲你 must must。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组员，他就听了很不舒服，就跟他提个建议，说你能不能不用 must 这个词？然后他说 I must get rid of that。所以哎，啊，但是保罗这个所以不是一般我讲这个所以，他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要告诉大家的。好，所以在这里我讲这个事情来提醒大家，也是和大家分享。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或者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所以这个词，一般来讲不是口头禅，因为不是讲出来的，他以前的这是写出来的，而且一开始写信写在泥板上的，然后呢因为神旨，所以最后才誊抄在这个纸卷上面或者羊皮卷上面。那么这样一来呢，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要经过仔细的推敲的啊，他要节省这个纸张，所以这个词很重要。好，那这个词的重要在于什么？告诉我们一个结论，说你要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我们看到从刚才我们所讲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就有所以这个词，然后十七节二十五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讲的不同的所以，他们都在好像讲一些结论。那这个结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仔细来读一读呢，我们就看到其实这几个结论之间它是有一个递进的关系。从一开始的行事为人，到不要像外邦人，到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再到最后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就看到这个所以得出来的结论它是渐渐深入的。从一个外邦人，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到成为蒙上帝慈爱的儿女，我们看到保罗对我们身份的描述是让我们越来越靠近上帝，越来越接近上帝。最后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我们原来可以做上帝的儿女，这样一个关系可以说是和上帝是最亲近的关系了。那保罗通过这几个结论得出来这样一个关系，这样一个身份的变化，与上帝之间越来越亲近，又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那我想这个用意就是保罗在接下来要让我们看到的，来成为上帝的效法者，成为上帝的效法者，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学习上帝的样子。在原文的圣经当中，这个效法这个词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第一就是成为，叫 ginomai 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另外一个词呢叫效法者，这两个词加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成为效法者。那么效法和成为效法者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到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原文当中所讲的这个名词叫成为效法者，其实这个效法者是一个名词，它的重点是强调我们的一个身份的问题。那也就是说，作为上帝儿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也就是通常我们讲的这个 being 啊，就是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中文翻译是用中文这个用这个动词效法这个词来翻译，它的侧重呢，可能是要强调一个行为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上帝的儿女应当有怎样的行为。那我们再来看成为这个 ginomai 这个词呢，是一个祈使语态或者是一个命令语气， 也就是说，保罗是以一个命令的语气来说这句话，所以要成为上帝的效法者啊，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首先，这是主的命令。那在保罗看来，效法上帝呢，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可以来效法上帝，而是上帝呢，让我们成为他的效法者，而我们也要回应上帝的要求，来主动成为一个效法者。所以在成为效法者这个问题上面，是上帝主动，我们也要主动。那这就是保罗在使用成为这个词的时候，他不但用了这个命令的语气，同时呢，他还用了一个语态，就是在我们常今天讲的这个有点这个语法上的语态叫 mid voice。 曾经我在分享当中跟大家讲过，为什么要跟大家讲一些这个好像是比较细的这些细致的一些 detail 的一些东西呢？也就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明白神的话语的一些内容。那这个 mid voice 就是我们的所谓通常讲的官声语态，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被动的形式，主动的语义。什么意思呢？就在这里保罗用这个词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效法者，形式上看是被动的，因为上帝才是主动的赐恩者。但是呢，我们也要主动的表达我们的意愿，就是我们愿意要成为一个效法者。所以这也想是中文为什么把这个翻译成一个动词的原因，是强调我们自己，我们人来一个主动愿意来效法上帝的一个心思。所以这是要强调上帝儿女效法上帝的责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上帝的效法者，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一听到说我们要效法上帝，觉得啊，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效法上帝，学习上帝的样子，让我们觉得这个我们跟上帝之间太远了，我们怎么能效法他？那关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关系亲近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上帝在你的心中，他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他是一个高高在上、远不可及的形象，还是一个可以亲近到让你可以随时亲密的交谈和交流的这样一个形象？我曾经和弟兄姊妹分享，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很亲近，你在神里面没有惧怕，哪怕你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偶尔不讨神的喜悦，甚至有一些心思意念从你的脑子冒出来，你也猝不及防，但是你知道上帝是慈爱的，他知道我们的本相。就好像我跟大家举例的，有一个人，一个做父亲的，他可能有很多的儿女，那其中有些儿女跟这个父亲关系就比较亲近，有些儿女呢跟这父亲的关系就比较远。那你想，如果是亲近的，其中如果亲近关系的这些孩子，他偶尔做一些不讨这个父亲喜悦的事情，他会很害怕父亲的刑罚吗？因为他知道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是怎样的亲近，所以他不会害怕父亲怎样的刑罚，他会很快的和父亲要和好，怎么样来向父亲认错。如果这个关系比较远的孩子呢，他也犯了同样的事情，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想，哎呀，这下糟糕了，我得罪了我父亲，还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刑罚我、责骂我，我还是离他远一点好啊，就会逃避。所以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亲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亲近到一个地步呢，你可以和神是无话不谈的，我们和上帝是无话不谈的。那这样保罗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你才能够效法神，才能够效法上帝。如果我们不能做一个儿女的身份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是无法效法上帝的，因为上帝离你太远， 你根本无法可及，我们怎么能效法他？但是如果亲近到一个地步，就像我们的父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可以来成为一个上帝的效法者，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他首先给我们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身份呢？就是他儿女的身份，这个非常的宝贵，这个非常的宝贵。那所以 Gedomai 这个词，成为这个词，在保罗的这个语句当中也有特别的一个用意，可中文呢没有翻译出来了，因为中文人就把这两个词合并翻译成一个词，就是效法。但是原文是两个词，因为成为这个词呢，它也有重生的意思，有重生的意思。所以保罗使用这个词还想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重生是我们成为上帝效法者的途径。我们若不能够重生，我们就无法成为上帝的效法者。所以重生呢，使我们拥有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所讲的要成为上帝的效法者，就是针对这个新生命而言的，就是针对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新的身份，是他儿女的这个身份而言的。如果没有上帝赐给我们做他儿女的身份，我们怎么能够去效法上帝？我们想都不可能想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要成为上帝效法者，首先是主的命令，其次呢也是我们的责任。但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上帝的效法者。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效法上帝的人，是因为我们已经经过圣灵的重生。那重生是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那可以像上帝一样，有公义，有良善，有爱。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很多的人，他们没有信主，他们也不信上帝，但是呢，他们好像也有公义，也有良善，也有爱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那世界上的公义、良善和爱，其实都是从上帝而来的。第二，因为人没有重生，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良善、爱、公义，因为罪的影响，都已经不再完全，都有瑕疵。比如说良心，我们知道良心是一个人应该主动去做好事、行义的动机，但是因为人在堕落以后，良心也一同亏损。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个词，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良心，良心多少钱一斤啊？啊，这个人良心被狗吞了啊，等等，是说明这个良心可以被蒙蔽，良心可以堕落。那道德呢？道德基本上是从良心发展出来的一些社会规范。如果一旦良心不再工作，其实道德也没有什么作为。道德这个词，仔细看呢，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道，一个是德。那如果道失落了，即使有德，这个德也无济于事。道德，道德必须是道在前，道是基础，然后你才有德，没有道就基本上没有德。那什么是道？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故失道而后德，这是老子所讲的话。刚才我们说如果没有道其实就不能有德，但是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所以在他的眼中是因为道没有了，所以才会有德。好，因为道失去了，所以人会寻求德。那孔子也曾经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道既隐，天下为私。所以大道之行可以达到大同世界，而天下为家呢，最多也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说要建设一个什么小康社会，小康小康， 这就是小康的源头。因为天下无道，人才追求小康，所以小康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一个做法。好，那什么是道？我们刚才问老子、孔子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回答。老子在老子这本书就《道德经》一开始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有人解释说这个道是不可以言说的，那如果可以被言说呢就不是道了。但是也有人说这个解释是错的，如果这样说那道德经都一文不值，因为他道不可以说他还说什么道德经啊。所以说道是可以言说的，但是呢他说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这个道，而且道可道非常道，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词哈。那老子看来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呢？根据道德经我们看到他讲这个道就是万物的本源所在了。那因为他说道为天地母啊，什么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二生三，三生万物等等。但是也有矛盾，后来他又说故失道而后德，如果这个道真是他所讲的是万物的源头，是万物之本，那这个本怎么会丢呢？怎么会失去了呢？所以自始至终老子没有说清楚这个道到底是什么。那么对孔子来讲，据说孔子曾经亲自登门拜访过老子，向他问道，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也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孔子不知道道是什么，所以说他说只要他早上听到这个道是什么，晚上死了也就满足了，夕死可矣。但另外一种解释认为说，孔子认为说你早上听了道，那你晚上就要去做，晚上就要去做，去行出来。那夕死可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把自己先放下，既然你听了那个道是什么，你就要放下你自己啊，夕死可矣，然后你去按照这个道所讲的去行啊。这个都是不同的解释，到底是哪一种是孔子的原意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觉得呢，孔子心中的道其实他是对人性的一个纯全完美和完全良善的一个寻求。那无论是老子所寻求的道是万物的源头，还是孔子所讲的道是人性中那种完美完全的良善的一种向往，那其实最终他们都没有明白这个道到底是什么。直到在他们400年之后，在中东这个地方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约翰，是耶稣的门徒。他写了一篇约翰福音，我们都知道一开始是什么，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老子孔子对他们所追求的道，虽然有很多的追求，甚至毕生的精力去寻求，但是呢，因为没有上帝给他们特殊的启示，他们所寻求的道只能是从上帝所赐的普遍的恩典而来。就好像上帝给阳光雨露给这个世界，给不同的地方的人都有这个阳光雨露，这是上帝普遍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理性的光辉，给我们寻求的恩典，这个是上帝给每一个民族不同的人都有的一个普遍恩典。但是因为没有上帝特别的启示，他们在这个普遍恩典当中也不能够完全接近和明白这个道到底是什么。那虽然老子、孔子没有上帝特殊的启示，但是他们却有一个看见，那就是这个道好像从人间消失了。那为什么天下无道了呢？归根求源，现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知道，其实都是人的罪造成的。那对于这一点，老子、孔子当然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说他们只看到一个表象，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个表象就是道隐去了，那道隐去了就追求德了，这个德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了。我们刚才讲那这个德，我们刚才说其实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所以这个德本身也有瑕疵。那后来孔子要追求礼，他说克己复礼，那这个礼是更退一步而言了，比德还要再退一步。那这个德 他不但本身已经有了问题，他还会常常被人来利用，来欺骗人。比如说对于人的自私自利的问题，道德有时候不但不能约束人的自私，反而会被人的自私来利用，来欺骗人。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这个亚当史密斯，亚当斯密，他在亚当斯密在这个他的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当中就说到，尽管每一个人都是存有私心的，对于自己爱护的必定过于他人，但是呢，他们却都不会将这种自私的态度表露出来，也不会公开以这种态度行事，否则的话他们将会得不到他人的支持，甚至会招来敌对的态度。人生存在这个社会这个大环境当中，必定依赖于他人的支持才能够生存和发展，一旦失去他人的支持，必定无法生存下去。所以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人们必然会压抑自己的私心，使其降到他人能够接受的程度。而在本质上来说，这其实就是为了获得他人的同情。亚当·斯密这句话非常深刻的指明，我们人为什么会在有私心的情况下，会在有罪的情况下，还能够表现出同情有爱。这个是世人上所讲的爱啊、同情啊等等，因为本质上是怕别人对自己不好，说到底呢还是自私。那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通过控制自己的自私来得到更大的实惠，实际上是更大的自私。那这就是道德被自私、被人的罪来绑架的一个例子。那再来看法律，法律是维系社会公益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规范，但是呢，法律的设定也是被动的。如果说人的良心还能够让人主动去行义，那么法律完全是被动的，要规范人应当行怎样的事情和不能行怎样的事情。但是无论是良心、道德和法律，都不能让人成为真正的义人。良心会泯灭，道德会被绑架，法律也会有漏洞。所以这个世界上因着人已经堕落的原因，无论是良心、道德还是法律，都不足以让人去主动的行义。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在世人的眼中虽然也会去做好事、做好人，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与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效法者相比，是有本质的区别和不同。这个本质的不同就是在于，没有信主的人，他没有重生的生命，没有重生的生命，就没有上帝儿女这样的身份，没有上帝儿女这样的身份，他就不能去效法上帝，他会把上帝看得太高、太远、太大，以至于自己逃避、远离。所以效法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本来呢是柏拉图所创立的，那他造这个词的目的是要告诉人们要逃离在地上的生活，到天堂去，因为地上充满各样的征战、自私、仇恨、杀戮，而天堂呢却是公义、光明和圣洁的。所以他创造这个词的本意是要让人能够效法一种在天上的生活方式和样子。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借用了柏拉图所创造的这个一个词，正是符合了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让我们能够效法上帝。但是柏拉图并不知道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效法上帝的人，如何才能够逃离地上的生活到天上去，如何才能逃离地上的自私、征战、仇恨、杀戮，而得到天堂所有的公义、光明和圣洁，他完全不清楚。因为我们知道那要是有一个完全的被神拯救救赎的一个重生的生命。好，那接着保罗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来效法上帝，那应该如何做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要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就是要凭爱心行事。凭爱心行事，那在圣经里面就是原来意思就是走在爱里的意思，那行在爱中的意思。那我们又应当如何行在爱中呢？保罗接着说，正如基督爱我们，我们要效法上帝行在爱中，原来是要效法基督的爱。那基督是怎么爱我们的呢？他为我们舍己谦卑。保罗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上帝， 这就是我们效法上帝的一个轨迹。我们要效法上帝，就是要行在爱中。我们要行在爱中呢，就是要学习基督的爱。那基督怎样爱我们的呢？他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舍了自己。为我们舍了自己的意思，是他把自己送给我们的意思。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是他把自己送给我们，用他自己在上帝和我们之间建立一条道路，就是爱的道路。所以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不但他自己是在爱的这条道路上面，他还用自己来建立一条爱的道路，可以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效法上帝，行在爱中，学习主的爱，我们就要能够舍己谦卑。我们的主耶稣把他自己舍了，当作我们的供物和祭物来献于上帝。那这个供物和祭物是馨香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想到在圣经里面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当该隐和亚伯他们献祭于上帝的时候，那上帝是看不中该隐所献的，就看中亚伯所献的。原来在这里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伏笔，那就是献祭给上帝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原来该隐和亚伯的献祭要留给我们一个思考，什么样才是上帝所喜悦的祭物。我们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献祭于上帝，我们要按照上帝自己的心意来献祭于上帝。那上帝最喜悦的供物祭物又是什么呢？那直到后来摩西的律法中告诉我们，什么才能够用来献于上帝，那出熟的田产啊，头生的牛羊啊等等，必须是没有瑕疵的。但是最能满足上帝心意的供物和祭物是什么呢？施洗约翰是第一个看到这个奥秘的人，所以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从该隐亚伯的献祭，到会幕前的献祭，再到圣殿中的献祭，所有的这些祭都是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上帝在等待一个最馨香的供物和祭物。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只一次献上，那就是指这一次以后不再需要的意思。所以希伯来书后面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因此我们看到基督就是我们最后也是最好的供物和祭物。而耶稣基督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不是我们田里的出产，不是我们圈里的牛羊，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儿子，是从上帝而来的。因着上帝他爱我们，就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因着他的爱，他愿意道成肉身。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来讲，这道成了肉身，把他自己送给我们，作为我们献于上帝的供物和祭物。所以上帝是公义的，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也是大有怜悯和慈爱的。他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我们的罪就被上帝赦免。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在爱中，也要像基督一样，他把自己送给我们这些得罪上帝的罪人，我们也要学习他的样子，把自己舍了。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要效法上帝行在爱中，首先是要舍己。那舍己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否定、否认、拒绝的意思，就是把自己否认了。那这个世界教导我们都是要高举自我，张扬个性，但是主耶稣却要我们否定自我，拒绝自我。那这个自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旧生命。 那我们曾说过，这个旧生命其实就是罪，其实就是罪。所以我们要效法上帝行在爱里面，首先要效法主耶稣的舍己。那对于我们的舍己，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个舍己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他本是上帝的儿子，他本是上帝，但是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或者是高高在上的，他愿意舍己降卑成为我们的样子。那我们本就是罪人，我们又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能够拦阻我们来跟从他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首先是要舍己，然后才能够谦卑。没有舍己就没有真正的谦卑。有人说没有谦卑那也好像不能够舍己哈，那这样说呢，其实是把舍己看作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刚才说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这个舍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们自己把自己舍了，必须要有圣灵的重生。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就当舍己，是告诉我们应当要重生，应当我们要有一个从圣灵重生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才能够背起主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就是要做一个与主一样谦卑的人。只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才能够背起十字架，没有重生的生命是不可能背起十字架与主同行的。所以我们说谦卑对于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来说才会有意义，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谈谦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最多我们是说谦虚，要谦虚。为什么要谦虚呢？因为谦虚会使你更进步。那更进步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就是你要觉得我比别人还好，所以还是骄傲。这是我们世人所教导的谦虚，其实还是增进骄傲。那我们所说的谦卑是要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将上帝的爱借着我们的谦卑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样当我们看到要凭爱心行事的具体行动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个情景。以前我们通常说要有爱心啊，这个爱就像世界上很多的爱一样都是向外的。在2008年那个汶川大地震那个那一年发生的时候，我在大东华门口看到的第一个拿着那个奉献箱捐款箱的不是我们基督教的机构，而是另外一家机构，是一个佛教的机构。那世界上我们刚才所说的爱，那和我们所说的爱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我们说要爱人就要去帮助人去解决他的困难和问题，这个爱世人都会这么做。那我们基督徒的爱和世人的爱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就是我们要知道爱的源头在哪里。我们知道爱的源头是上帝，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爱是要效法上帝的爱。世人的爱都认为我们自己有爱，这个爱的源头在我们自己心里面。所以有首歌就唱到，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什么美好的人间了。但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我们爱就是要来效法上帝的爱，而我们效法上帝的爱就是要来效法基督的爱，而基督的爱就是舍己的爱，降卑的爱。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说要凭爱心行事的时候，这个爱不单单是指帮助有需要的人解决他们的困难，不但是一个外向的爱，而是首先是内向的爱，是朝向自己的爱。这个爱就是要让我们能够重生，能够舍己。所以只有重生的生命去爱别人的时候，就不会再高抬自己，更不会大肆的宣扬。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就像这样一个人，他被称为中国首善。那他行善之前呢，首先就请很多的媒体记者来告诉大家现在他要去献爱心了， 然后呢，他就把这些钱从银行全部提取出来，一摞一摞放在那里，请大家一起来拍照，然后再请记者跟着他一起出去，看他怎么样去发钱给人家。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凭爱心行事。主耶稣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是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在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要凭爱心行事的标准。我们要用一个舍己谦卑的生命来帮助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效法上帝行在爱中，这个主题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成为上帝的效法者，不单是一个命令，也应该是上帝儿女生命的流露。而要有这样的生命的流露，必然是一个重生的生命。但愿主今天的话语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我们要成为一个效法上帝的生命，来舍己谦卑，以至于我们可以行在爱中。就如我们在使命宣言中所说的那样，要使之成为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我们要成为他的效法者，以爱和生活来引领人归向上帝。我们只有能够活出基督的爱，舍己的爱，谦卑的爱，我们才能够让人经历上帝的爱，来引领人归向上帝。好，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成为一个效法上帝的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知道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何等的亲近。我们要来常常来明白主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谢拉巴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拯救我们，你也让我们能够效法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竟然是主你自己的命令，也是你的心意和你的旨意。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存一颗谦卑的心，感恩的心，学习的心，好好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效法主的生命，成为一个舍己谦卑的生命，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子，讨你的喜悦。感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